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每年圣诞节呢，都有很多的人会庆祝圣诞。无论是虔诚的基督徒，还是那些抓住商机大赚一把的商家们，都会积极的、热情的参与到圣诞节的热闹中，真可谓普天同庆。其实大家知道吗？圣诞节过得最多的、最热闹的，不是基督徒，是非基督徒。如果大家去过中国，你们才知道什么叫圣诞节。中国人从11月开始过圣诞节，那个圣诞树有多高，大家知道吗？可以高达，我看过最高的，旁边因为有一个7层楼，那个圣诞树呢，跟它平着。7层楼高的圣诞树，里面唱“新生王普天同庆”。那他们是干嘛的呢？他们叫促销，赚钱嘛。这个让我也去思考。但是在美国呢，很搞笑，圣诞节都放假，基本上没有哪个教会这个会把很多的功夫花在圣诞节上搞很多活动。相对来说呢，中国教会虽然受逼迫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，中国教会都会搞圣诞节，因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。那圣诞节为什么今天会世俗化呢？这是我们要思考。而为什么基督徒对圣诞节不热忱呢？就算基督徒想到圣诞节，我们想到的呢，也都是一些这个热闹的事情。那么去年的圣诞节，我在网上跟大家讲了一次圣诞节，马太福音第二章。就是我跟大家讲，圣诞节不是一个喜乐的日子，圣诞节是一个悲伤的日子。那么比如说基督徒过生日，一般这个世俗过生日都是给孩子买很多礼物嘛，亲戚尤其在中国，那可是要中国才要对节日的热忱，那个孩子能收好多东西。哎，我们基督徒过生日呢，都会提醒孩子给妈妈买礼物，我想在美国应该也是这样吧。为什么孩子给妈妈买礼物呢？纪念妈妈生孩子的痛苦，其实也是培养孩子的感恩。说圣诞节呢，是谁的节日呢？是耶稣的节日，所以我们也当纪念天父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我们应该纪念天父。所以圣诞节，那基督徒有没有喜乐呢？当然有喜乐，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罪得赦免，因此呢我们也就有了喜乐。那事实上圣诞节我们应该思想，你该知道圣诞节是一个，就是说你知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圣诞节，是世人的狂欢，还是商家的吆喝，是基督徒所以为的喜悦，还是圣经所记载的悲伤？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看圣诞节的主人他自己的描述，结果呢可能会超过你的想象。思想平时你没有思想过的观点，看见耶稣基督自己对圣诞节的教导，认真看看圣经的记载，再熟悉的经文它也会有不一样的亮光。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都很熟悉，你一定发现不同的亮光。从新约对基督降生的记载，到旧约先知对基督降生的预言，从圣诞节的神学意义到圣诞节所表达的救赎真理，从圣经的教导到教会历史的记载，我将花50分钟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圣诞节的意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一起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我们在座的有什么关系？那么刚才玉德弟兄带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估计圣诞节很少有人用那一段进入正道，一般都是路加福音第二章、第一章、马太福音第二章，这是圣诞节最热门的经文。但因为我去年已经讲过马太福音第二章了，那我也讲过路加福音的，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提摩太前书的。那么到底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？他为什么要降生呢？圣诞节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就借助刚才这段圣经呢，我们来看看。那这段圣经呢很短， 玉德跟我讲只有三节，三节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一个宣告，一定记住弟兄姊妹，你们一定记住，我讲到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好多次，基督教的重要真理是宣告，不是解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是真理，宣告作为基督徒我就应该相信，对吧？他是在宣告基督耶稣降世，就是个宣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事实就是个事实，对吧？那么就是说他为什么要降世呢？基督耶稣降世，他本来是天上的荣耀的圣子，他为要什么来到了这个世界呢？为要拯救罪人。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，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就是说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。有时候我跟这个莫导游讲福音，我发现呢你怎么讲他说都有道理，但他就不信，所以我讲这只能靠圣灵感动，毫无悬念，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了，他还是怀疑。为什么呢？确实接受一位神不容易，但是其实来讲，我也常常跟他们讲，你不相信神更难。这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是干嘛的？是拯救罪人的，这是根本。所以我们讲基督徒呢，你一定要知道神有多大的恩，你一定知道我们是个罪人，认识了自己的罪。那么保罗呢，然后他讲了呢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们的怜悯，这第三点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来拯救罪人的，所以我的罪人呢，所以我们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蒙了怜悯的罪人，我们都是蒙了怜悯的罪人。那么我们耶稣基督降世，他要拯救罪人，罪人蒙了怜悯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？保罗给我们做了总结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的，荣耀神是根本，就是整个普天之下神创造万物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让神得荣耀。这个世俗呢有一种人本主义，这种人本主义呢什么东西都把人放在至上，而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呢今天影响到教会，所以这个基督教里面呢其实也分两大宗派，也包就是说一派就是说叫什么呢，叫人本主义，什么东西都看人。美国教会欧洲的教会是典型的人本主义教会，包括很多所谓的福音派教会，我们讨论任何事情不先看圣经，先问弟兄姊妹怎么想，大家就是弟兄姊妹怎么想，我们教会以前怎么做，美国文化怎么讲，大家评估一下我们这个教会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，诚实一点，你要愿意讲你也可以讲，如果你不愿意讲你放在心里，我鼓励你讲出来，你觉得我们教会更接近于人本主义还是更接近于神本主义呢？诚实一点，我们准备做一件事，我们看弟兄姊妹怎么想，大家能接受吗？我们教会适合吗？我们教会有这个资源吗？那你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是以这种考虑吗？还是我们讲任何一件事，圣经怎么讲，我们教会做的如果不对不符合圣经我们改，大家觉得我们教会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呢？诚实一点，口号上我敢保我们教会是神本主义，我们教会的章程都是以圣经为标准，但是实际行动呢，其实大部分的美国华人教会都是人本主义，我们都是看人怎么样，人喜欢不喜欢，那么牧师呢大部分也很喜欢讲道做事都看信徒的脸色，所以如果一个牧师不看信徒的脸色呢就吃不开了。那么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要既然信神你就要坚持神本主义，圣经怎么讲用圣经来纠正我们来修改我们，做一个牧者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你应该看圣经而不是看信徒的脸色看同工的脸色，应该看神。那么就也就是说人本主义有个危险，有个危险什么呢，就有这个有些神学家讲嘛，将来可能很多教堂有3000人有5000人，很多很多基督徒，但是那里面呢已经没上帝了。这个就是加州这个神学家麦克福顿，他写了本书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，已经没有基督了，那这个教会是干什么的呢？那其实就是基督徒俱乐部，我们做很多事情 没有考虑圣经，没有考虑神。很多从事某一项职业的某一个工作的同工，可能对圣经都很不熟。所以你我们做的这些事情，到底将来是得到神的荣耀，还是遭受神的审判，我们都要思考。好了，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一切目的，都是为了将荣耀归给神的。我们的教会也责无旁贷，应该是将荣耀神放在我们的中心。我们是为了荣耀神的，就神喜欢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神不喜欢的我们马上就改。我们不是慢慢的改，可能时间已经不容你慢慢的改。举个例子，你遇到前面一个车，一个急刹车，你还要考虑吗？你也带一脚急刹车，你慢一点就撞上去了，知道吗？时间不等人的，你不要讲我们再等三年，我们的生命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，谁敢保明天你还活着呢？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加紧的敬畏神，寻求圣经。那么这里圣经讲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那就是说这段圣经所强调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的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荣耀神。因此呢，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。那么基督耶稣的救赎他是怎么临到我们的呢？第一，就是一个宣告，基督耶稣降世，这是一个宣告，这个宣告是一个事实，也就是说宣告了一个事实，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，这是个事实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就是说这是真的，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。一个宣告，这是一个严肃的宣告。为什么讲严肃呢？基督耶稣降世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这多么严肃啊！刚才这个马老师在上课时间讲了一句话，耶稣基督呢，就是大概他的意思，失去就是丢弃了天上的尊荣，但是他没有丢弃神性，这是话很准确的一句话。耶稣基督他本来在天上，他是万王之王的，他是世界的主宰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放弃了他天上的尊荣，他来到了今天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。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呢？就是为了施展他的救赎，这是个事实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他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了世界，所以他是从宝座到马槽。我们所有的人呢，都是追求往上走，都是想脱离卑贱，换取荣耀。哎，耶稣基督呢，他丢弃了他的荣耀，选择了卑贱，他从他万王之王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一个肮脏卑贱的一个马槽里面。那么使徒保罗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叙述，那是为什么呢？事实本来是不要说明的，使徒保罗呢，其实他这里就是宣告这是个事实，叫我们要相信。准确的说，我们基督徒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怎么理解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。很多时候我们相信这件事情，可能只是我们的理论上有一项，我们没有去深究。那么怎么理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也就怎么理解圣诞节了。那我们该怎么看圣诞节呢？就是我们基督徒过圣诞节呢，要跟随圣经，哎，不是跟随世俗。那么圣经有两卷书比较详细的描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那就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。并且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，描述耶稣的降生里面呢，都有一个家谱。很有意思的是，马太福音呢先叙述家谱，后描述降生。哎，路加福音呢先有耶稣的降生，后有家谱，并且这两个家谱也是倒过来的。路加的家谱呢是从耶稣开始往上面一代一代一代一直讲到亚当，而马太福音呢是从下面从祖宗开始讲，一直讲到耶稣，并且马太福音只讲了这个家谱的一节。他是讲路加福音呢从耶稣一直讲到亚当，马太福音呢从中间截下来，从亚伯拉罕讲到耶稣，这是两个家谱的不一样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路加他想讲到耶稣是人子，一般叙述人 就是说你爸爸是谁，你爷爷是谁，你爷爷的爷爷是谁，他想强调耶稣是人子。而马太福音呢，他想强调的是救赎，因为呢神对人类的救赎是从是因为对亚伯拉罕的约，所以马太福音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。所以马太的目标就是从亚伯拉罕强调，他想强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救赎。神借着耶稣基督施恩，是因为纪念了亚伯拉罕的约，并且这里还有个特点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稣呢他就是大卫的子孙。那么其实大家看圣经可以知道，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两个是不在一起的，大家知道吧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后面到了好几代，到了耶西再生了大卫。那么马太为什么将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呢？因为亚伯拉罕是强调的救赎，而大卫呢是强调的王。神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我跟大家讲过，第六章应该也提过，第七章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，那么神跟大卫立约，神跟大卫讲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。但是后来我们看圣经才发现呢，大卫的子孙到了公元前就是586年，到公就是说到公元586年以后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就被掳了。那么以色列人被掳之后，大卫的子孙从此没有做王了。那么是不是这个应许落空了呢？其实那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应许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看世俗看，那这个应许是空了，因为大卫的子孙直到这个以色列1948年复国之外，以色列就没有个国家概念，2000多年的历史，以色列处于真空状态，所以以色列人很失望。那么你怎么相信呢？所以其实神跟大卫所立的那个约呢，就是指耶稣基督他要坐在永远的宝座上。所以马太呢就将这两个人呢放在了一起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想讲什么，耶稣基督是来成就亚伯拉罕之约，神对人类的救赎，耶稣基督也是来成就大卫之约，要坐在那个王的宝座上永不再失去。所以从马太的描述可以显示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痛苦的。其实前面马太福音第一章1到18节宣告了耶稣基督的下埔，然后后面呢就描述了玛利亚怀孕的一个过程，然后借着约瑟要休掉玛利亚，圣经圣灵感动这个约瑟，就天使告诉他他要生的是救主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赎出来。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描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，那么里面呢其中有句话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，并且这里讲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。注意啊，也就是马太福音因为耶稣的降生导致那些孩子的被杀是必然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先知耶利米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，如果那些孩子没有被杀，那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就是假的了。那么那些孩子被杀了，说明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是真的。为什么那些孩子要被杀呢？那些孩子为什么被杀？可能有时候如果按照我们人的理解，我们不可理解。那么如果你要看圣经，所以我的解释大胆一点，那么就是说神要让人感受一下失去儿子的痛苦。但是神怎么这样做呢？神要这样做你都找理由，恐怕很多事你找不到理由，你要相信那是事实，知道吗？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是为罪人死的，他是为我们的罪死的，而他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我们不知道痛苦，那我让你的儿子死了，我看你知道不知道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诞节我们要思想的是神的悲伤，当然现在神不悲伤了，因为我们是纪念嘛， 比如我们妈孩子过生日纪念妈妈的痛苦，妈妈现在肯定不痛苦了，但是我们纪念十年前、十五年前、十八年前、二十年前我妈妈生我那一天那一刻多么痛苦，在座的姐妹们，我想你更能理解。你生孩子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剖腹产，我估计当然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痛苦，如果你不是剖腹产，你生下儿子那一刻，有时候我常常的很体贴师母，我想呢，她是从鬼门关走过三次，很多母亲因为生孩子难产死掉，这从古到今都有啊。现在的医学发达，可以剖腹产，可以避免妈妈的死亡，但是不等于妈妈不痛苦。十月怀胎，不要这个领带系在脸上，一个星期结束我们就把它卸掉了，这还很漂亮很美观，我们都不舒服。那么如果肚子里一个十来磅的孩子十月怀胎，该有多痛苦呢？所以我常常这个跟我妈妈联系，我常常思想我妈妈生我多痛苦。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难道不该思考神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，那是痛苦还是喜乐呢？你们举办过婚礼吗？在美国文化可能要开放一点，就是说当结婚那一天，女儿出嫁的时候，男方这一天欢天喜地开心，哎，女方那一边都很悲伤的。你们嫁过女儿吗？我嫁过女儿，我女儿结婚，我女婿我很喜欢，我们都很喜欢。结婚那一天其实也就在教堂举行个婚礼，但我非常悲伤，因为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对女儿不能指手画脚，我也不能做什么了，我也不能保护她了，因为有另外一个男人要照顾她了，她属于另外一个人了。所以举行婚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，父亲会带着女儿走到台前，新郎过去接过来，应该美国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，就是表明父亲将你交给他了。当然我也会跟我，因为我是牧师嘛，我之前就跟我女婿讲了很多道理，当我将女儿交给你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是多么神圣的责任信任，但我是很悲伤的。这喜事怎么还悲伤呢？我也悲伤，但是男方他，我儿子结婚，一个结婚，另外一个即将结婚，我很开心的，我到现在没有悲伤，但我很体贴我的亲家母，到现在我还是体贴他们，偶尔我也会买点礼物送给他们，因为人家把女儿嫁给我们家不容易，我能非常体贴。所以我对圣诞节的理解是没有喜庆的，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感情，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呀。大家读马太福音，那里面犀利的刀子，被杀的婴孩，痛哭的妈妈，那里面你能找到一个字，你能找到一个字，你能找到，从马太福音第二章你能找到一个字是代表喜乐的吗？弟兄姊妹，路加福音呢，路加福音只是天使报了一个喜信，但是牧羊的人还是吓得魂飞魄散。如果把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放在一起，大家可以知道圣诞节还是喜乐大于悲伤，当然也有喜乐，喜乐是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罪被赦免了，所以我们喜乐。妈妈生孩子很痛苦，但是看到那个婴孩，妈妈的痛苦也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诞节我们要默想天父，默想他为什么要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在天国过得好好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在洛杉矶过得着急了压抑了，我们去旅游一下，我们是看风景的，耶稣是来看风景的吗？耶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？第二点，为要救赎罪人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个真实的事情。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为什么呢？第二点就是耶稣降世他是为了拯救罪人的，他不是来走马观花看旅游的，他不是来看风景的，他是来拯救我们的。人类是因为犯罪导致灭亡，神因为对人类的爱才牺牲他的儿子，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死而生，他是为死亡的。我们有人旅游准备正常旅游，我的目的就是死在路上，有这样旅游的吗？对中国人来讲不能，连想都不能想，这叫不吉利。其实我们过一天少一天，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走向死亡的，只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走向死亡，而主耶稣基督呢，他就是为死亡而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有的罪神都要追究，没有一个人的罪神不追究。怎么办呢？神赦免我们，神让耶稣基督来担当了，他不是无故的给你抹掉了，是让耶稣基督来担当。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讲亏。为什么不亏呢？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只不过我们不能讲耶稣该死，知道吗？是我们该死，是耶稣替我们死。但是很多基督徒时间长了就忘了，所以现在的基督徒呢，大部分都叫文化基督徒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知道救，我们什么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基督徒的激情，我们没有发自内心的感情，我们没有常常的感动，为神恩典感动的流泪，我们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教会服信不服信我也不在乎，别人信耶稣不信耶稣我也不管，那些人犯罪我也不焦急，因为我们是文化基督徒。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要知道，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荷兰最著名的画家林布朗，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为了当时鼓励荷兰的国王参与宗教改革，他画了很多自画像，他的画很值钱，因为这个每一张画在今天应该都是价值百万千万美金。那么他画了很多自画像，其中有一幅自画像，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画自己，因为这个可能看得不清楚嘛，他自己把耶稣基督举起来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表达的是，是我的罪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。那个弟兄会的一个创始人叫青城夺乎，他就是因为看了一幅画，那幅画我没找到，就是有一句话，耶稣头戴荆棘冠，他说我为你钉十字架，你为我做何事，就激励他一生为主。那么就是说，林布朗也想告诉我们，耶稣为什么会上十字架呢？都是因为我们犯罪，因为我们的罪将主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。我们也就是说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我们还会常常犯罪。我们常常犯罪，但是我们常常反省吗？弟兄姊妹，比如你每天晚上或者你每个星期都会花一段时间去默想吗？人有时候太忙太浮躁了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如果能做到每一天花一点时间，或者每个星期找几个时间安静去灵修，去听一些那些比较好的赞美诗，去洗涤一下你的心灵，认一下你的罪。大家，我不知道你是经常的认罪吗？还是说我不犯罪，我认什么罪呢？到底我们是因为不承认罪呢，还是因为我们麻木不仁了呢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软弱，没有犯罪吗？大家要想一想，作为我们这样，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有罪，作为我们这样一个犯罪的人，神都爱，那么你大家想一想，那些神的圣子他该爱到什么地步？如果你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呢偷抢扒拿你都爱得不得了，另外一个孩子呢很听话很顺服，你会不爱吗？那么上帝他的圣子耶稣如此的圣洁，如此的顺服，上帝让他死他都毫不犹豫，因为事实他真的为我们死了嘛。想一想，上帝该多爱他的圣子耶稣呢？比如我们在座的诸位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吗？那么如果说让我们的孩子把他的好吃的给别人，我们可能舍得，让我们孩子把他的好书包给别人，我们也觉得同意，但如果让我的孩子把他的命给别人，我们愿意吗？如果在今天，我是肯定不愿意的。牧师也没有这爱心，我没有，你动我孩子跟毫毛我都不敢。但是神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，大家要理解， 就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呢，圣诞节不能狂欢。圣经里说嘛，圣经说父亲怎么连续爱女，神就怎么连续敬畏他的人。神也肯定连续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那耶稣基督就算道成肉身，在世界上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看看路加的记载。路加福音记载，一开始他记载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平安的环境。了解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件书的背景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就是副教，我们今天有个神学叫副教学。那么什么叫副教学呢？就是我们要见证基督教是传福音的。比如我们对政治家，我们告诉他们基督教不是参与政治的。那么我们对其他的这个人告诉他们基督教不是做其他活动的，我们基督教就是传福音的。那么耶稣基督就是真神，就是我们叫副教学。那么当代很多副教学其实是失败的，是错误的。而路加对当时的罗马政府的官员，就是政治家，怎么副教呢？他就想告诉他们耶稣基督不是给世界带来混乱的，他是一个平安的君王。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就是为什么路加会写，会把耶稣基督降生那些希律王追杀耶稣的事情给他没写。如果他要是跟罗马君王护教，他写耶稣基督降生君王就杀，罗马君王一看，哇，那这个耶稣肯定是个恐怖分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路加也没有说谎，他也很诚实嘛，他只是把那一段没写，他把耶稣写的降生很和平。然后呢，到耶稣基督这个被杀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，路加借助一个罗马的官员宣告，这真是一个异人。那么整个看呢，就是路加的副教就是想告诉罗马帝王、罗马政府，基督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。所以他记录的呢，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的王，并且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义人。这是讲了耶稣这个人。那么关于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我们的耶稣为了救赎我们嘛，耶稣是个什么人？他是个义人。我们是个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要充满痛苦呢？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介绍我们是什么人。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导致是世人犯了罪，是罪导致了死亡。我们是什么人啊？我们是个罪人，每个人都是罪人。那么并且呢，没有一个义人，保罗讲嘛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并不是说有几个人坏有几个人好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罪人。那么这里看看，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比别人好啊，我怎么我看这个人不顺眼，我看那个人不顺眼啊，怎么能犯这种罪呢？其实我们，对我来讲，谁犯什么罪我都不觉得惊讶，因为我也就是罪人。假如我没干那种坏事呢，那叫神怜悯我，要不是神怜悯我，我认为我什么坏事都可能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为别人罪惊讶，要为你自己的罪紧张，知道吗？很多人都这样的人。给大家举一个圣经里的例子，罗马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还跟大家讲过这一段经文。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抓这个妇人，他说啊，这个人正行淫之时，被我们抓住的，就是呢要打死他。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呢？根据摩西律法，你注意啊，这帮人很多么狠毒啊，就像真的像有的党、有的政党一样。根据摩西律法，其实摩西律法的核心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摩西律法的核心是爱。是爱神爱人，当然也爱罪人。而这帮人呢，他说根据摩西律法要打死这个人，他们是错误的使用律法。并且呢，这帮人很无知也很无耻，因为他抓住这个是个淫妇，抓淫妇你应该也抓奸夫吗？那段圣经你看到没有，他没抓奸夫，他只抓淫妇。所以主耶稣看到了这帮人的嘴脸，耶稣就问他们一句话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。 耶稣也没有替这个女的辩护，耶稣没有说她不该死，你不能打，耶稣一句话都没讲。耶稣注意啊，大家读圣经一定要留意，耶稣在那段经文里没有针对这个女人做任何评价，所以我们抓不住耶稣把柄的，对不对？耶稣没有讲她不该死，你为什么打她，耶稣没有讲。耶稣讲什么话他们也都会抓把柄，耶稣是智慧的王。耶稣问这一帮人，你们要打死他，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谁没有罪，谁可以第一个先拿石头打他？那帮人是从老到少，连男带女，一个一个的都走了。注意这段，看看这段圣经啊，看当时那的人邪恶到一个什么地步，就群众效应，从老到少，老人也参与这种事情，孩子也参与这种事情，你们觉得荒不荒唐啊？这个社会是不是很像不像我们这个中国人？你们感觉到，你们知道看中国现在的，你们留意中国的新闻吗？只要一件事一窝轰，要说骂一个明星一窝轰都去骂，要说骂一个老师一窝轰的人，连男带女从老到少都去骂，也不问青红皂白的，就这种德行。他们能怎么样呢？他们都走了。为什么他们都走了呀？因为根据摩西律法，他们也有罪，所以说他们都走了。这些人跑了，当然了，逃脱了审，他们呢逃脱了耶稣的当时当表面上的审判，但是大家觉得他们能逃脱到将来的审判吗？他们是没有办法逃脱将来的审判的。那好，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讲人都是罪人，我跟他对比了，耶稣是什么人？他是个义人。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个罪人。而这个义人为我们罪人死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恩典，蒙恩。耶稣基督就是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的。我常常讲一句话，一个人要是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可怕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蒙的恩有多宝贵。一个人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恩有多宝贵呢，你也不知道你的罪有多可怕。这两个一定放在一起的，你们要常常问这两个问题，我的罪可怕吗？神的恩大吗？如果我不知道我的罪可怕，我怎么知道神的恩很大呢？我没有罪，我怎么知道神的恩呢？所以说很多人呢不珍惜。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好多弟兄姊妹是读书来到美国了，各种方面来到美国，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觉得来美国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对吧？但是你要跟另外一群对比，你就知道你来到美国多少恩典了。所以牧会的原因，我曾经在一个教会，我先声明，我尊重他们，我不觉得他们这种方法有什么不好，但是我只是觉得他们付的代价太大。那我当时牧养一群这样的人，我就问他们，就是说从中国偷渡来美国，那我就问他们，你是怎么偷渡呢？我跟他开玩笑，是游泳吗？啊，他牧师你开玩笑，哪能偷渡是个方法，不是游泳才叫渡。他说啊，这个因为我想淡化一下这里的严肃新闻。其中一个孩子跟我讲，他先去了德国，他从中国到老挝，从老挝到马来西亚，从马来西亚到德国，就花了好长时间。后来德国呢又不是移民国家，给他遣返，按原路遣返，给他送到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很恨这个中国这些人，给他关在一个笼子里，好多人就用自来水冲，哇，他都苦不堪言。然后呢从马来西亚再送回老挝，老挝再送回，从他我登踏入广州白云机场的一刻啊，我的心情不一样。他回家呢休整了半年，开始来美国。我说你这么大的毅力吗？他说我们那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，我具体不跟大家讲哪里了。又来了，花三年来到了美国。我说为什么花三年呢？他先坐飞机绕了一圈，最后绕到古巴，从古巴到南美洲，从尼加拉瓜到洪都拉斯，洪都拉斯到什么这个巴西的，就这样的绕来绕去。他为什么这样绕呢？他美国警察，美国人道，抓住以后要遣返，一看我这绕了那么多国家，往哪遣返呢？没地方还，那就留美国吧。哦，所以他们基本上从中国出发到美国将近三年时间。我说哪钱呢？舌头都舌头出钱。我说舌头不怕你们赖吗？谁敢呢？我说你再知道，这是我亲口听到的，可不是一个人啊。最后多少钱呢？8万美金。 他们人这一个孩子人生的光阴多少年呢？前面三年去德国不上，大笨不去德国的了，偷渡过程三年，在美国因为他是黑身份吗？打工吗？这个餐馆打工，人家五千，他两千，他三千，那么三年的工资够还蛇头的八万，六年的光阴就去了。哇，我一听我几乎听得流眼泪，我说你付这么大的值吗？值，我们觉得很难过，他觉得值，并且他们还引以为豪。他们等拿到了身份就开始回家衣锦还乡了。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，我不是说我真的替他们辛苦，他们太辛苦了，我很尊敬他们，我为他们保护祷告，那时候牧养他们，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，我做了很多好吃的。那牧师，我们不缺吃的，在餐馆吃的比你还好。我说我怎么想表达一下对你们的尊重和关怀？我每个星期带他们查经，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教会给他出证明。我说呢，我不能替你出假的证明，但我愿意替你出真的证明。我希望你真的认识耶稣，知道吗？这个他说我们这个对信仰，他说他不懂。我说你不懂没问题，教你，这是我知道的。我讲这个给大家对比，知道吗？可能你读书啊，你一下子就来了 UCI USC， 拿了硕士移民下，你不觉得有什么？留在美国，你拿到美国的绿卡，拿到美国的这个什么护照，你不觉得有什么？但是那些人他真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受过苦的人才知道叫恩典。我相信他们对美国爱美爱国，可能比我们在座的人更爱美国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的得救，有的人真的太容易了啊，父母是基督徒，我们到教会信耶稣啦，信耶稣好，教会也关心人，教会真好，哎呀，信耶稣不错呀，我们也传福音。你可能就是个文化基督徒，所以相反，有很多人受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累，他们可能才知道耶稣的恩典有多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么容易信耶稣的人，你不知道耶稣的恩典，会要受点苦吗？当然不需要，不需要故意开车撞头，故意掉河里淹个半死，不需要的。你要默想，知道吗？你要读圣经。有的人受经历还不一定知道你，你要读经你才知道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这个罪人蒙了怜悯啊，神的怜悯。所以我跟他讲第三点呢，就是罪人蒙怜悯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找回了我们做人的尊严。因为罪让人最羞耻，让你最没有尊严的是因为你的罪，不是你贫穷，不是你开的车破，不是你吃的东西差，那个没有让你失去尊严。是什么让你失去了尊严呢？是罪。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就是信实和恩典，然后呢给后来那些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这是描述他个人的经历，他本以为自己是个义人，保罗认为自己就是个义人，是个正人君子，他对神忠心。按照犹太人当时当的传统，他们判断呢，这些基督徒的信仰是错误的，耶稣是错的。所以保罗因为忠于犹太教，因为忠于他个人所信的神，到处逼迫基督徒，甚至于逃出以色列的，到外国的。今天他们要搞个红色通缉令，搞国际刑警到外国抓你。你不要说，保罗那个时代就拿着犹太文书到了大马士，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去抓。这个保罗呢，他原名叫扫罗，他就是在去大马士抓基督徒的路上被圣灵光照了，后来呢他认识了耶稣基督。他不仅认识了耶稣基督，他认识耶稣的同时也认识他是罪人，所以这两个连在一起的。相信有神，你就得承认你是罪人，承认你的罪，你才知道神。保罗他真的认识到神的恩有多么大，神的爱有多么广，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，保罗多次描述神的爱。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第八章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是背经文我们都喜欢背的，谁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痛苦吗？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赤身露体吗？然而没有任何的力量，无论是天使 无论是魔鬼，无论是掌权的，无论是什么人，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他将神的爱描述的如此深刻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，让他描述的如此淋漓尽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他深刻的享受到了这种慈爱，他把他从神那里得到的讲出去。那么今天我们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当我们思想这些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神的爱是这样的吗？如果你不觉得你是罪人，你最多理论觉得是这样的，你的实际华子，你的骨头笋子里面，你的内心深处你是不承认的。如果你承认了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怎么讲，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，激励干什么呢？就是传福音，就是事实可以证明我们没有明白基督的爱。一个被基督的爱，一个认识的基督的爱是必须被他激励的，一个被他激励的人是坐不住的。你怎么那么稳呢？全世界的人不信耶稣都与我无关，感觉教会关门也没有关系，你还能坐得住吗？一个被基督的爱激励的人是坐不住的，保罗就是坐不住的，所以他一生奔波直到死亡。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思想过保罗的人生？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保罗的人生，你发现保罗有休假吗？那今天的教会牧师，大部分牧师都有安息年，就是牧师牧会六年，一般给他休息一年。讲实在的，我曾经在中国牧会很长时间，同工也问牧师你要不要休息一年，我说你还不知道我死呢，你让我休息一年，他说你这个人工作狂啊，你是不是怕不休息一年教会就没你就关门了？我说不是的，没有我肯定关不了门，但对我来讲我是忍受不了休息的，如果我休息可能会更忙，就不休息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先讲，我还是希望给牧师安息年，休息干别的事，我们不能因为你这个牧师不休息，另外的牧师休安息年是好的，是基督教的一个好的文明的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给我们刘牧师安息年啊？安息年是正常的教会都给牧师有安息年，不过有些牧师呢，教会给他安息年，他们也不停，到别的地方干活去了。对我来讲呢，你让我停一年不传福音不讲道，那我估计这个对我来讲很难忍受的。你看保罗就是马不停蹄直到死亡，主耶稣马不停蹄直走向死亡，也就是说就像射箭一样，那个箭快速的射向了死亡，都是充满激情的人。所以这个如果人活得长寿那是一种恩典，因为圣经里讲的嘛，但如果人活得不长寿那也是另外一种恩典，因为他们充满了激情，他们用30年的时间可能干完了我们60年的活，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世界。所以当人去世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讲他们是习了他的劳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神的爱，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去爱神。我们都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都跟保罗一样的罪人，我们都是蒙了恩典。所以圣诞节呢，我们要思想的是主的恩典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常常想这件事情吗？那些慕道的朋友，还没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罪将来谁替我们担呢？那么得救还有另外一个意义，什么意义呢？就是为我们找回了人的尊严。得救的人才有尊严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尊重他，一个罪人是为什么罪人会犯罪呢？会做出那么多龌龊的事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尊严。举个例子，你买了一个黄金的一个碗，你会没事吐痰也用它，有的人抽烟会用痰盂，你一时找不到痰盂会把那个黄金的碗拿来做痰盂，烟会往里弹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你肯定舍不得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它很贵重。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你怎么可能是随便犯罪呢？说谎、淫乱、好色、恨人，你怎么做那么多的坏事来污染你自己呢？所以你看那些犯罪的人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个尊贵的人，换成我就是个垃圾桶，所有的垃圾都往我脸上倒嘛，那就是个垃圾桶。为什么人不知道自己的尊严呢？因为是罪人嘛， 他没有得救吗？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才知道我的尊严。原来我是个黄金的。我认识一个上海的弟兄，我去他家，他们家文革都被他抄家了，抄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我去的时候已经是过了文革了。他在上海的那个北京路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别墅，因为他以前也是个有地位的人。去他们家呢，他们因为这个年纪大的人都喜欢展示他一些好的东西，说牧师我带你看个东西，我这个是郑板桥的真迹，郑板桥的竹子。那我也不懂嘛，但后来我们知道郑板桥的画的最好是竹子。哦，是我们都讲这个很漂亮，对吧？后来讲，他也有讲这个不是个就是个竹子吗？什么东西？他说你不懂，跟我以前一样。他就叙述他以前的故事。他文化大革命抄家，把他们家什么都抄走了。一看这个破竹子，这个就是一个画，就是就没有给他弄走，在一个竹板上刻的画。他说那家里面没东西。到了夏天以后呢，他跟他往上一晃，他睡觉。这个睡觉呢，天天出的汗呢，跟那个竹子的颜色都搞变了，这个地板比我们这还浓一点。他有一天一个艺术家到他家一看，因为他有时候平时呢就这个文革以后呢，他觉得这个是个纪念品，他也没觉得值钱，他就晃在他的沙发后面。这人家一看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是好东西，你怎么晃这里呢？他说我也知道好，因为他陪了我好多年，好吧，但是其实也没什么真好。人家说仔细看，说这有可能是郑板桥的真迹。哎，这郑板桥的真迹有什么好呀？我现在这是你不知道啊，郑板桥的真迹你现在是值几百万。马上后悔的，马上说我当时呢就拿毛巾就擦呀，一听说郑板桥的值钱了。后来开始又是请专家给他裱，又是给他什么清理污迹的修复的，马上不一样。你看看我以前为什么不珍惜，不知道好吗？现在为什么珍惜？那是宝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你的价值吗？我这个有个忘年之交的一个老弟兄，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好，现在还在，吴伯伯。他有一批书都是叫现穿的，比较古老的那种，很值钱的，那个占他家一书柜。因为他每一年都去这个国务院呢，因为就是请他做一些，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安全部门的好多全国的这个资料。那中央的那个领导像邓小平、陈云云，他们不可能看几十万字呀，要给改3000字缩写。你要讲到喜欢听短讲到，他是最高人有水准。他每一年要花3个月将那几十万字改3000字，还保证原样，这叫本事。他每一年都要去国务院做这样的工作3个月。那这一年吴伯伯又去国务院做这个事情去了，回来家一看书柜空了。这个他的太太是一个过去的大家庭大小姐，吴伯因为我的书去哪了，三阿姨太太笑眯眯的，说你给我收藏起来了，哼，5块钱破烂全拿走。吴伯伯当时就傻眼了，你知道我这值多少钱吗？我保存了多少年，你怎么5块钱处理了呢？老头子没事就到街上找修破烂的，到处找，看能不能找回来。后来他没找回来。后来呢，他说我自己安慰自己啊，这都是保罗讲的，万事如土。就是你看他不知道那是值钱啊，然后呢5块钱就卖掉了，不知道。那么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尊严吗？我们是赶紧准备准备修理修理保养保养呢，还是5块钱也让自己当掉呢？随便说谎，随便犯罪，随便不聚会，随便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你知道你的宝贵吗？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宝贵呢？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神的形象就是人的尊严。但是犯罪以后呢，我们就成了一个罪的奴隶，我们就丢失了神的形象，我们就污染了我们自己。我们到底我们身上犯罪以后就没有了神的形象。所以神救赎我们就是把那一个宝贝从垃圾里捡出来，重新修护修护，擦干净了。所以我们得救就是找回了尊严，弟兄姊妹。如果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 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尊严，你真的要思想，你得救了吗？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价值，我们是有价值的，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什么叫价值呢？价值跟价钱不同，有价与质也不同。价格价钱高的东西不一定真值钱，你们知道吗？比如我们中国人喜欢炒，什么都炒，炒黄，以前大家知道炒普洱茶，你们中间有人炒过吗？结果还有人送给我两瓶，我觉得就给他喝了。有一次一个人讲，你怎么真喝？我说你送茶不是喝的吗？他说那是要保存的呀。我说有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他说这是好茶。我说好茶不就喝自己喝吗？哎呀，你看这些人炒货，这些炒家，他自己都知道那东西不一定好，就值钱，他说大概能值十几万，叫我给他喝掉了。他说，我说你送给我我就喝，这不很简单吗？就炒吗？一斤普洱茶炒到十几万上百万，一把紫砂壶，我认识个弟兄当老板都不当了，干嘛呢？学做紫砂壶。我说你脑子没毛病吗？你这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学什么紫砂壶呢？哎，人家现在学成了，但是他现在做一把壶，经他手做的都在3000块以上。你看他是个爱好，一把紫砂壶最高炒到什么价钱知道吗？9200万，就那一把茶壶。曾经我去那个，因为我们在那里职堂有个聚会，有个姐妹做紫砂壶的，因为就像刚才讲价值，我也不知道值钱嘛，她送我一小包十来个。但是我那个外孙女都到我们家玩，每天我带着他们玩，就泡茶喝茶，就我就小外甥呢，什么小我们教室小孩童讲故事，今天这个给我摔烂一个，明天那个给我摔烂一个。后来那个姐妹就问我，牧师那些紫砂壶都还在吗？我说都不在了。我说对不起，我说都被小朋友不是盖子摔烂了，就是把子摔烂了。他说牧师，因为现在是我送给你的，我跟你讲那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说我都是从我的都是非常好的那个紫砂做的。你看看，你想想，就一把泥在洞里烧出来，当然不同的手艺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炒。它真的值9200万吗？炒最荒唐的应该大家知道吗？曾经东北炒花，17世纪荷兰有个叫紫金香，这个郁金香泡沫，大家知道吗？一只郁金香炒到什么地步呢？6700荷兰盾。那么6700荷兰盾到底值多少钱呢？当时可以买一套阿姆斯特丹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，可以买一套河边别墅，大家知道吗？旧金山西区买一套别墅大概在250万到300万，一般的还不是最好的。那么想想，250万买一朵郁金香，那么到当时的荷兰人的年收入平均是150荷兰盾，也就是一个人45年的收入买一朵郁金香。后来呢，郁金香泡沫破产了，当然一分钱不值了。那么人生的价值可不是炒出来的，弟兄姊妹，价值跟价钱不一样。所以价值高的，价钱高的，它不一定有价值。一个真有价值的，不是用钱衡量的，不是我们有多少财富，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地位，是你的价值。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？是价值观的区别，不是价值的区别。一定注意，我们相信非基督徒朋友跟基督徒一样有价值，但是非基督徒朋友们是价值观和基督徒不一样，我们看重的是人的价值，而非基督徒呢看重的是世俗的价值。你看这个受这个思想的影响，你比如中国人遭水了，那个当兵的去救水，说人在题在，听过吧？是与大坝共存亡，你看人不值钱，大坝值钱。如果仓库失火了，人在仓库在，是与仓库共存亡，就是孩子们死了也得把仓库的火救掉，是这样的吧？美国人不会的，能跑就跑，钱人值钱嘛。因为他没西方社会受基督教的影响，所以打仗，你看东方世界不会投降的，你怎么投降你都是坏蛋。日本人更厉害，破壶也不投降。你看美国人打仗不是的，打不过别人就投降，投降回来也是英雄。为什么呢？人重要，知道吗？人是有价值的。很多人不信耶稣，你仔细思想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你真的看重人的价值吗？ 比如说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花多少钱救个灵魂值呢？你们计算过吗？花10000块一个人觉知值，如果花50000救一个人不值，那么基督教就不能宣教了。马律行到中国宣教7年，他的工资是英国传道人工资的10倍，7年10倍就70倍，相当于英国人这样的，7年下来一个人都不信，那他是不是要回国呀？不过最终他将福音传给了中国，也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，就是耶稣说的，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。耶稣是革命性的，将人的生命看得超过了世界。一个人值多少钱知道吗？一个人比这个世界都值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不要伤害任何人的生命。不仅如此，如果有机会我们去传福音救灵魂，你知道你救回一个灵魂，如果有一个人因为你带他觉知了，你知道有多大的价钱吗？所以我们努力传福音救灵魂。那么我们做这一切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做这一切的工作根本就是为了荣耀神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全能的神。就包括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知道吗？从来没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是为了荣耀神的。以赛亚书怎么讲？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就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神为什么创造人呢？神就是为了让人荣耀他。那么人为什么犯罪呢？人就是因为没有荣耀神，所以犯罪了，所以失去了，对吧？前面我们讲过，耶稣基督降生就是为了拯救罪人，紧接着就是讲尊贵荣耀归给神，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荣耀神的。因为人犯罪不能荣耀他了，所以耶稣把我们救回来可以荣耀他，并且我们荣耀神到什么地步呢？永永远远。圣经里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就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诗篇33:12怎么讲呢？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所以将荣耀归给神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保障。荣耀神是我们最大的平安，平安不是你求来的，平安是神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得救的人，我们都是新的人类，因此我们要具备新的道德标准。所以圣诞节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圣经的价值观道德观，对吧？这个充满敬畏。康德说，我越来越感到可怕，因为星光在天上，良心在胸里，使我感到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都告诉我神是存在的。香港一个伦理学家邢福珍写了本书《繁星与道德》，遥望满天的星空，我们内心不自发出敬畏和赞叹。弟兄姊妹们，常常思想敬畏神，那天我没有敬畏怎么办呢？晚上夜里开车到太平洋边，你坐在那里往海里看。我不知道，我有时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要看这个海，为什么？增加我的敬畏感。人要谦虚啊，夜里面你到海边看看，你才知道什么叫渺小。所以康德讲，看到星空我就有了畏惧，看到星空我就想到了神的创造，如此伟大的上帝，虽然他充满慈爱，但是他也是威严的神。这星空与道德，星空让人产生敬畏，敬畏让人追求道德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圣诞节要思想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拯救我们，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感谢神，被神爱激发。我鼓励弟兄姊妹努力传福音，你真的不能再闲站白等，一定要走出去。愿上帝用他的话赐福大家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救赎我们，将我们从罪里拣选出来，成为你的儿女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我也祈求你用你的圣灵，用你的爱激励我们，带着感恩的心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，带着感恩的心纪念圣诞节，并且也带着感恩的心 去传福音，无论在家里在教会好好的服侍，荣耀你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